观点在这里交汇，思考在这里发生，看见世界，触碰真相。让我们一起走入不孤单地球专访系列，看见。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西西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就是小组长们。那欢迎建家弟兄。
哎，大家好，西西你好。
欢迎我们的凯丽姐妹。
你好，我是凯丽。
很荣幸啊，请到两位非常有人格魅力也非常有恩赐的组长夫妇来到节目，并针对我们之前三期节目所讨论的事情做一个回应。首先我先抛出一个问题啊，迫不及待了，凯丽姐妹跟建家弟兄，你们觉得在小组过程当中啊，你们带了我们这些小羊已经好多年了嘛，从13年开始到19年结束哦，然后到底是谁最让你们觉得非常头痛？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蛋有说过他让凯莉姐生气了，然后木分也有说过，那我自己不用话说了，是不是没有人没惹你们生气过？
我觉得人与人相处难免是会有摩擦的，说诚实话不可能是说没有，但是当我去想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从你们这些人身上是我学的东西学最多的。
哇，这么谦卑啊。
真的真的真的不是官方语言，因为其实我们的成长背景特别不同，大家来自不同的城市，南北差异，年龄差异，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磨合是真实存在的，很多观念不同，很多想法不同的时候，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东西是学的最多的，不是说你们直接让我学习，就是间接的，因为一些碰撞让我看到我个人的一些的问题，还有是就是通过现象去看到神的意象，这个是我非常感恩的，所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说，哎呀，谁是惹我生气的？我觉得那谁还没有生气的时候，你们有生我气的时候应该也不少吧。那肯定我也有我自己很多的问题，你们也会对我们有一些期待，我们也没有达到的。我可以分享我从你们每个人身上学到什么功课，这个我是有特别多的这样的经历。
所以建家弟兄你觉得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弟兄是新加坡友人，但是呢他对我们的中国的弟兄姐妹有深深的情感，
娶了一个没办法。
有那么难吗？
但是建家弟兄真的，我觉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的努力是太多太多了。首先就是这个文化的这个差异啊，很多时候我们说的一些东西他是听不懂的。
对，是。
你觉得在小组里边有没有觉得特别他说话我特别听不懂，或者他想表达的我很难理解，或者是说哎，这个人相处方式我不认可生气的那种，有吗？
讲到生气可能不是一个我会用的，可能失望或者惊讶就会比较恰当。
来听听这个用词就不一样，
中文不错。
我就可能简单的 summarize 一下我们这个香柏树是怎么样，那可能听众跟着今天的一个播道和以前的播道可能会连接的比较好。其实香柏树之前我们有一个周热小组的，然后周热小组就变成 evolve 就去周五的香柏树。啊，说这个 CC 姐妹你们还没来的时候之前
完全不知道。
对的对的，我记得当时因为我在上岗新的岗位嘛，就压力，那毕竟在上海哪一个岗位都压力比较大，当时教会是有一个弟兄可能不想再继续做这个小组了，刚好我们就接下来，那个可能是2013或者14年吧，然后就逐渐的觉得周日做小组可能比较紧张，然后可能周五会比较好，我们就过了一年的时间就转去了周五小组。19年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就讲到我当时有一个想回国的一个念想，这五六年从134年到19年回去，你刚才所问的那个第一个问题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个中秋节2018年，起初吃的蛮开心，最后就有一点纠纷，不懂事，我到今天还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就是兄弟们可能有一点不和谐的一些事情，就觉得有点惊讶，所以我用的字是惊讶，不过现在似乎就已经忘了。英文有一个 phrase 说 Time is the best healer， 我觉得也是一个好处，所以我们今天做了这样的一个 broadcast 也是蛮好，因为已经6年前的事情，我们就要回顾。我觉得人与人之间作为一个 HR 的，毕竟会有摩擦，所以这个摩擦可能会有一个 activity 会爆发起来，就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就很像《使徒行传》第15章，保罗、Silas 还有 Barnabas。当时的一些摩擦，然后造成了他们的一个不和，
其实也是不大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喜乐的过程。大家一起聚在一起聚餐，两个大桌子，席间就有一些不和谐的东西，弟兄之间就起了一点小矛盾。因此也，我们两个也要做一些沟通，就跟不同的人，不说我都把这件事情完全忘了。对，会有一些的惊讶的事情，有的时候是我们两个没有预料到，每个人都要有功课，他们要去学习的。那对于我们两个的功课，就是说作为年长一点，在你们当中怎么去解决，面对这些事情，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新的认识，新的学习。
我现在回想起来哦，就二位一直是很恩爱的一个状态，你们的施工的配搭，我在想是不是也是有一些讨论，就比如说建家弟兄，他就会经常约弟兄们出来一起喝点东西、吃点东西、聊聊天啊。凯莉姐妹呢，她就是会多找小组的小姐妹们一起来家里吃饭呀。就是你们是不是都商量好了互相的一个服侍的一个重点？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商量，毕竟你约人出来吃个饭，人家也愿意要吃来吃个饭，所以那些愿意吃来吃的饭呢，你可能比较能聊得来的吧。
我觉得这也是恩赐，就是说他会有这个心，他是一个比较外向型的人。我们两个倒不用说去商量，我也回顾的时候，我也很感恩，我们一结婚，我们家里就开房。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个非常一致。他就是一门心思，就是愿意邀请大家来我家。而且他那个时候工作比较忙，我也很感恩他能够去努力的工作，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位置。现在回头看看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房租高一些，住在那个地点，其实对我们两个来说也没什么用，那个房子，但是能够给神用，我都觉得，哎呀，我都觉得真的好值得，好值得，好值得。那个时候，其实不是说用我们两个怎么商量去服侍人家，大家愿意到我们家，我觉得我们两个性格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两个都很开心，你们能愿意来，你们能把人带来，愿意在这边学神的话，我们两个就很开心。所以在这方面上就是一碰而就的。我回头想想就是很感恩他在努力工作，然后给我们提供这个家。我觉得他的这种喜乐或者爱心也是会就传递出去的，我觉得爱是不止息的，就会传递出去这样。
这样想想的确是哦，因为如果是个新婚夫妻的话，其实租个一居室的，然后小一点的，房租也能减轻很多。但是你们是两室的，那么大的客厅，还有厨房，因为我们每次过去，好多人啊，多的时候都30-40个人，但是在家里也不会觉得很局促，也很温馨。在一个很便利的一个地区，房租也是不便宜的。哎呀，那这样说真的是非常感谢建家弟兄在小组的一个付出。嗯，这些都是看不到的，也都是坐在人后的，但是的确是非常感恩。然后我还想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建家弟兄，哎，建家弟兄实在是太有特色了。他很喜欢收集别人送给他的礼物，他从来都不会丢掉的，把他非常非常的珍惜。这一点让我很感动的，因为有一次我去江西出差的时候，去了一个电池厂，人家是专门造电池的，所以呢，就给我们作为礼品发了一个很好的那个充电宝。我用不着，我有很多充电宝了，我当时就说随手送给你们，然后看看你们有什么需要。结果建家弟兄啊，把这个充电宝带去了世界各地啊。哇，这个充电宝，这个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有这个待遇，可以这样被珍视，他只是一个很，都说不上是礼物，然后但是建家弟兄会非常非常珍视别人送他的每一件东西。
其实他是比较珍惜感情的一个人，别人给他一张卡，一个什么，他就会纪念人家这样。每次看到这个东西，他就会想到这个人，甚至为他们祷告一下。
哦，对，还有他那个手机内存特别大，好几年前的原始的照片，他都能一下就发出来了，就一直会把大家的合照啊，或者活动的照片啊，都放在手机，那看得出来，就可能偶尔都会翻翻看啊，回忆回忆大家美好的这些。
是要感谢主的，全凡事都要感谢主。 it is impossible without the Lord.
哎，是不是爱的五种语言里面，这家弟兄的爱的语言就是送礼物啊？
是收礼物吧？
我曾经也这样以为，后来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也不给他礼物，但生日也没什么东西可以送，就也不给他礼物，他也很开心的，所以我也搞不清楚。所以
这个的结局不大对哦。
肯定是我们在做这个小组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很棘手的一些事情吧，可以分享几个案例怎样处理这些事情吗？
就像我刚才也说的，神不会加添给我们超乎我们所能承受的试探，这些年神的这个功课也是循序渐进的加过来，他不是一下子就说哎呀给你一些很难的。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哎呀都是特别懂事的人加添在我们当中，过了这样的蜜月的时间，那慢慢的神也会把不同的人就带到我当中。就我跟你说，其实我是有从神那边领受，让我看到说现在年轻人特别多，就我以前就是跟比我年纪长的，我们最开始建教会的时候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年龄都是比我大或者是跟我相仿差不多的这样的，我跟他们谈得非常开心。有一天神就跟我说，这些 young adult 就是20到40岁以内的这些的人让我去关注这些，我说我上哪去找？结果没想到的是神就转头就把一些的年轻人带到我当中了。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姐妹，我第一次从教会接到她领她去吃饭的时候，我看她我就不知道应该跟她说什么，我就随便跟她聊天，然后我说你做什么工作，她说我是做广告的，但也快没工作了。我说为什么没工作，怎么回事？她说因为我的领导不了我。我当时我就颠覆了我的认知，在我这代人的时候，我是服从我的领导，我没有想过说我的领导会不配领导我，这种我是没有这种。我当时我就震撼了，然后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代人是跟我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慢慢去接触的时候，我就会去看他们怎么去面对人生，我会发现哦，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会觉得神很幽默，就把有些让我觉得很标新立异的人让我眼前一亮，你知道吗？开始的时候是会觉得不大舒服的，但是当我去欣赏的时候，我发现神就让我突破。这是其中，这是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另外的就是说慢慢后期的时候，就是神又让我有一些冲突了。其实我很伤心，我说心里话，我是非常伤心。就是我是觉得哎呀我都是好心呢，我是真心爱你啊，为什么你们会是这样回应我呢？那可能比较多的就是说在处理这些年轻人的婚恋关系的时候吧，你要告诉他，你说哎呀不要去找非基督徒，他们会挑战你的时候，甚至会觉得你太严厉的时候，你会觉得挺伤心。然后另外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觉得你真的就是对的，确实就是对的，但是对方不能够接受，就是我就不细说那个具体的事情，但是对方不能够接受，或者是对方甚至用非常生气的这种态度来回应的时候，是我不能理解的。发生了他们非常生气的时候，甚至约我谈呢，约我什么的，也有的是约我希望我能够道歉的这样子。其实有段时间是非常伤心的，我就带到神的面前，我就跟神说，我说你看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他们什么什么的，因为我是觉得我被刺到了，你知道吗？然后神就让我看到说，你看你老以为你会成为一个好妈妈，其实你看做个妈妈是不容易的，这些小朋友或者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只是来你当中跟你聚一下，也是偶尔过来或者是平时过来吃个饭，他们说了一句话或做了一件事或者做几件事就让你这么生气这么伤心的话，那你想如果是你自己亲生的呢？你亲生的话，你要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养大，你把最好的给他，把你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给了他，然后他也因着你严厉，你所谓的严厉，然后他就不理你了，那你会多伤心。我那个时候我就如梦初醒，我觉得那是我人生最大的醒悟，或者是我最几年最大的醒悟和最大的一个成长。那个时候我才从心里感恩，我说主啊，如果是我像我同学一样在我20出头的时候就结婚生子了， 那我现在有可能跟我的孩子关系也会是这个样子，我会拿我自己以为我自己觉得对的去强加给他们，或者是以我觉得是对的就应该是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他们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碰撞。所以那个时候是我最大的一个飞跃，神这样对我说话了以后，我是个人有很大的改变的。所以包括我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我去面对下一代，甚至现在的 millennial 的时候，我会用一种不是说降低我的标准，我是会去真心的去爱他们。因为我以前的话我觉得我是对的，那你们这样的话我就随你们去了，但是我就是会有一个为母的心，就是去面对这些事情。回到那个话说，不是打关羽这样去说，真的没有人伤害我，其实没有人可以伤害我。我觉得这些都是神在不同时候知道我要应付的生命当中的问题，加给我的一些美好的功课。还有就是说，就比方说这些比较棘手的问题，他同居，你知道这是违背圣经的。遇到一些类似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神有让我去说诚实话，对我来说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其实我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我遇到的钉子也很多。你说诚实话，人家觉得人家说你太严厉，或者说你不近人情，说你拿着教会的律法来压我们，会听到这些声音。但是我觉得神也让我看到，只要我们是可以拍着心说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我发现神从来都是那个伸冤的人，神永远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对的就是对的。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坚持的，有些东西我坚持下来了，反而是有些东西我没有坚持的话我应该抱歉，但是我因着爱心去说诚实话，大家不接受我是没有任何后悔的。我是觉得就是非常感恩，而且有的人听进去了，我发现就是非常美好的，有的没有听进去了，我也不会去论断他们，我知道我做了我当尽的本分了，然后神也让我去学习去怜悯他们，不去做法利赛人这样子。
就像我在上一期节目里面分享的，我也分享了跟凯丽姐的当时的那次冲突，也是因为我在小组说，哎呀，我妈让我去相亲啊，都是不信的人啊，怎么样的。当时并不觉得我找一个不信的人会有多么严重一件事情，但是当时凯丽姐把我专门留下来了，跟我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当时我跟她都争执起来了。我还记得说，那基督徒的婚姻也并不见得有多美好嘛。后来就不欢而散了，就走了。再过两年之后我结婚了，我真的找了一位基督徒的弟兄，当时也神给我配好的嘛。我现在想想真的是无比感恩，在这个婚姻生活中我能遇见一个有共同信仰的共同价值观的人一起生活，这是一件无比无比感恩无比无比庆幸的事情。回想起凯丽姐当时跟我说的，我真的是对她当时能够坚持真理，能够用爱心说这些诚实话，冒着可能破坏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当时聊完那次不愉快的对话之后，我有好几个月都跟凯丽姐比较尴尬的时期吧。我在想说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很艰难，为神坚持这些真理说这些话语的时候，每一个决定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你的代价可能就是跟你的小组的小羊僵持好几个月，也可能是他离开小组了，这些都是代价，都可能是要面对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状况。但是即便这样，凯丽姐都在坚持神让她做的事情。我现在回想真的是无比感恩当时有人能跟我说这样的话。
我现在还能想起当时那个场景，其实如果不是那个就是神教导我就是那个为母的心，其实我当时会很受伤的。你说过好几个月你对我怎么样，我其实我忘了，那个我真的忘了。但是我记得你有一次你带了一个男生来一起吃饭，我记得当时在一个饭店，不是男朋友，你还特别介绍了一下，你看了我一眼，就说这个人是谁是谁是谁，我朋友，他还不信主，你故意你还介绍了一下。然后当时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就闷头把饭吃完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真的很伤心，那个时候我是很伤心。我能看出来你是非常还是在那个坚持你自己要坚持的，要讲给我听。
哦，原来我还做了这么个挑衅行为啊！哇，现在想想真的是太羞愧了，我真的我要钻地缝了，真的是太好幼稚啊！
其实我自己很能理解，因为我在比你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也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你觉得你是对的，我的也没有什么错误，对，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反应。 对，就是类似这种，还有就有好几个，
好几个。
对，有一个其实我在吃饭的时候，我记得我夹起那口面，他当他带那个男的见我的时候，已经定下来的时候，我那口面吃第一口我就开始哭，因为我知道这个已经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了。有这么几次伤心的经历，但是我感恩的就是说，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看到应该坚持的是坚持住了，你给我的道守住了，这个是我要向神交账的。
对，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点就是，你跟接下弟兄没有觉得说我站在这个位置，我是个小组长，我应该做什么做什么，而是说用一个爱的心，一个关系的心，一个为母为父的一个心去爱我们。人跟人的感受有时候不需要言语，就是很直接的就能感觉到对方是发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和心意。之后当然就像接下弟兄说的，他当时有一段时间回了新加坡嘛，当时是凯莉姐一个人在这边的时候，当然已经不是小组长了，如果是按照小组长的思维来看的话，你都没有义务在关心我们现在怎么样啊，或有没有聚会啊怎样的，但是凯莉姐依然用一个为母的心，甚至比我当时的小组长做的更多。哎呀，真的，当时我刚结婚的时候跟我丈夫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凯莉姐一次一次的就好像那个绳要断了，但是他非常努力的去按住这根绳不让它断，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很感人。是您说神很恩待我们，当然神恩待我们这个家的方式也有凯莉姐的一部分，就是您也是神恩待我们的方式之一，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方式。那些困难的时刻或者流泪的时刻都是您一直在帮忙在坚持，这都不能说是因为小组，说小组都把这个格局说小了。
这个我觉得是跟我们意识到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关系，知道自己就是比你们差了好多倍，神把我拯救了，对这个认知是有直接关系。我之前自己是一个硬着景象的人，在神面前回转了，看到你们的时候，你们都比我强很多，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真的不是说好听的，就是跟这个有直接关系。如果是带着去帮助你们的这种心态的话，永远做不成什么。首先是神让我看到我们自己是不堪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些过程当中是你们真的是鼓励了我，就比方说看到你和子健，我就发自内心的喜欢，还有你们的孩子就是真的喜欢，是因为说就看到我是自己是这个样子，神也可以使用，就像我这样的一个什么能力都没有的人，神也愿意使用。像子健是一个比较安静，他是一个很内敛的人，他竟然愿意听我说的那个话，那就是我就觉得实在太感恩了，他有什么需要听我这种人啰嗦的呢？我没有受过培训，我也没有什么高言壮志，他就愿意听我说了话了，就觉得非常感恩，就是神愿意这样使用。然后也看到了神把你们这个家托起来了，就能看到是神的那部作品竟然愿意让我用一个笔来画几笔，想起来就觉得非常感恩。保罗以前说他的教会的那些人是你们是我的荣耀，我都觉得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你就会觉得天哪，这么美好的画卷我们就可以参与在那里面点那几笔，就觉得好好荣幸。这样我都不记得我跟子健说过什么，我也不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但是我自己内心的挣扎的那个感觉我现在能够记得，就比方说你生我气的时候我的那个挣扎我是记得的，但是我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但是就是能看到神就用了这些来做成他想要做成的事情，我就觉得真的实在是奇妙，除了奇妙没有办法形容。
对，是的。那回到建家弟兄这边，建家弟兄跟我们弟兄是联络的比较好一点的，比较多一点的。哎，我也是很纳闷的，就是弟兄们他们之间会聊什么话题？
我觉得有时我们也不要把教会和人分得太开。刚才我说了，你约人家吃饭，也不是全部想来的，就那些想来的，就是可能比较谈得来的一些弟兄。我们也跨了小组，有些是从其他组的也过来，那就比较谈得来。那毕竟他们都是单身嘛，当年 当时他们就想知道我跟凯莉的家庭的一个生活或者什么。那当然我作为一个老外在上海就业，可能也有一些商业化的事情话题，这我觉得也不可以说我们弟兄出来吃个饭就一定要讲圣经的东西，这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们人生是跨了很多其他方面的，也有爸妈这方面，也有家人，还有一些爱好，比如打乒乓球啦，或者打台球。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台球组，我有打了几次，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娱乐。你除了周五小组之外，你再去，那你可以跨进你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嘛，这样以后分享的时候比较容易。
爱人他不是局限在我在这个位置我要爱他，或者说我在这个小组我要局限在这个小组里边的这个范围，而是说真的是能够把神的爱活出来。
当时要给小组起名的时候，其实大家有一些建议，我也知道有的人比较生气，说为什么不选那个名字，我可以说是我个人比较坚持的就选择了香柏树这个名字。因为我妈妈曾经最鼓励我的一件事情，就是她有一天跟我说，她说她每次读诗篇，她说看到义人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她说我就想到了我女儿，所以也是我妈妈的一个鼓励，更是也是她的一个期待，我觉得。所以当时在选择香柏树这个树的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个人哎呀，我就特别喜欢。所以其实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很生我气，就说为什么我们选出的票数另外一个名字也很好，为什么就要选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要扎根在神的话之上，人与人之间总会有矛盾，也意想不到的一些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就像我们结婚的人可能跟自己的家人也会有各种的矛盾，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化作春雨来滋润我们，让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那个人。所以我们结不结果子并不跟我们周围的人有关系，是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扎根连于基督，是不是我们从他那里吸收养分。所以其实当你说要跟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都不觉得我们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什么经验可以说的，或者什么值得谈的，反而是听你们的分享，我们从你们身上去学习你们这几年都有什么长进，听到大家在说他们现在属灵的生命是在一个什么光景里，听到他们这几年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认识，是我们的鼓励。对于我们来说，能够被主使用并不是我们可以服侍什么。今天还是昨天跟建家在讲说，那些年在那个地方大家来到我们家，现在想想是非好值得呀，当时的房租是比我们现在高挺多的，但是回头想想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值得。神也没有让我们在任何地方上亏欠过，反而是神大大的祝福我们，也祝福你们，并不是我们要付出什么，我们所给的永远赶不上神给的多。所以看到你召集的这些人的时候，我想到他们每个人的时候，我都能想出好多我可以感恩的事情。哎呀，我每个人的身上我都可以讲一篇故事出来。所以其实我从你们身上，神给我很多的学习，有的时候直接让我学习的，更多的也是你们间接让我学习的，也参与到了你们见证你们生命的开花结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包括今天跟你分享的时候，听到你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神的那个带领那个恩典怎么就能够参与到见证这些的生命的这种经历当中，我们就非常感恩。所以就是我还是回到那个画面，就是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结果子，是多么美丽的一个画面。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盼望和祷告，我们是可以顺服神的呼召，我跟我老公一起能够顺服神的呼召，放在他要我们去的地方，按时结果子。
我这个节目采访了很多的教授级的人物，他们有很多年的施工经验，还有牧养经验，但是我想说神国的肢体的搭配真的是很奇妙，就像建家弟兄凯莉姐妹一样，他们一天神学院都没去过，小组带查经也不是他们带的，但是他们做的却比很多人口里说的都让人印象深刻，掷地有声。 真的在践行神国的话语了。就应了那句话，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越是简单的道理，或者越是深刻的道理，它可能不是用语言的方式去表达，就是每天活出来，爱出来，这反倒是最难的。但是你们做到了，我觉得真的神很祝福你们。那最后你们觉得你们现在处于生命的哪一季呢？
我刚好就该想，不只是相反，是我们就说小组。我相信每个小组都有它的季节，就很像你们的上海的季节已经结束了，你们现在就是在加拿大的季节，那江柏树的季节也结束了，几年前结束了。我们结束了一个季节，那会有新的一个季节，神会带领。我作为建家呢，那家是很重要的，小组就是一个家。不只是你要找一个家，我们也要找一个家来一起成长，一起服侍。哪怕这个季节我们不在上海或者不在新加坡，我们也要在那个当地找一个家来一起建造。不论去了地球哪一个地方，我们就不孤单，因为是神的家，就是在每个城市每个国家毕竟都有他的仆人。我们的季节我又没有想是冬还是夏，我们现在教会有面临着一个 transition 的一些 issue， 我们要去祷告，也是看神怎么带领的。不过冬天是会过去的，然后就是 springtime， so 我们期待着神的继续的带领，我们会走进去一个美好漂亮的春天。
对，我可能在想我自己个人的生命是在等待的一个播种的季节吧。我以前对于冬天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就觉得啊，冬天是一个天寒地冻。但事实上我觉得神也在预备我吧，要度过一些的等待期，看似没有果实，不是很枝繁茂盛的那个样子。但是我在学习等候那种感觉，寻求神的带领，怎么样才可以在每个季节都去装备自己，能够成为他所引导的那个器皿，被他使用。
是的，那些寂寞无声的或是没人看见的积累的时刻，其实这是我们在积聚能量，向下一次的开花结果都是必经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神是每一次是有清楚带领的，就他没有打发我就不要去做，他要打发的时候，他给我们意象，给我们他的话去带领我们，他是会做这种事情。嗯，
属于你们的春天，属于你们春暖花开的时间一定会临到的，祝福你们。谢谢建家弟兄凯莉姐妹的到来，愿神祝福你们未来的春夏秋冬，不管是哪一个四季都有神的同在，也都有神的安慰。
以马内利，
谢谢，神也祝福你们。
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就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Yeah.